Hello， 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我的聊天室。大家好，欢迎回到新地聊天室。跟各位说，我今天真的超级期待今天的节目，真的是期待有够久。因为呢，今天的来宾是真的少数，我认为在直觉饮食上面跟饮食自由方面呢，是非常有深刻的了解，而且亲身走过一段路的，也就是从饮食失调，然后而且是靠着自己慢慢摸索饮食自由啊，直觉饮食的这些 concept， 然后逐渐影响了这个 food freedom 这样的一位。我先说是勇者，所以呢，他呢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善美，相信很多听众其实已经对他不陌生了。那我们就直接邀请善美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自我介绍吧。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美，我来自马来西亚。
有没有什么事就是我们听众目前可能不会在你的 YouTube 或者是你的其他的一些频道上面知道的一些 I don't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
真的是没有哎，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就是平时的生活就是工作，然后业余呢就做一下这些瘦身文化的视频啊，就这样，
那个时候，因为你现在的正职，其实我是在前面跟你谈访纲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是有一个正职是在做摄影师。哎，那为什么会？对啊，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每个礼拜，而且每个礼拜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 就是一直 focus 在关于直觉饮食跟饮食自由的这样子想要去推广，就是你的这个不断持续的动力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中文界的这一类的资料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很少。你会看到有很多进食障碍患者，他们可能会分享他们的曾经的那个那个康复的那个过程，但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硬核的资料，像这种直觉饮食啊，或者是瘦身文化啊，或者是这种肥胖恐惧症，我们讲 fat phobic 啊这一类中文的资料。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人在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希望呢，我就坚持做下去，反正就做视频，就是关于这一类资料的坚持做下去。有一个人看到，然后他能改变他的想法，从这个瘦身文化脱离出来呢，就是一件好事。我一直以来都是觉得说，只要能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有够感人。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在看你的所有的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很掏心掏肺，而且是会就很明显可以听得出来是过来人的经验，会告诉你说，哎，我们真的要提醒你的是 A、B、C，那真的不是自己亲身走过，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去感受到说。我们曾经是也是这样子去相信的，那现在才知道说哦，我们必须要去 unlearn 这些东西。跟对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我们可能可以做到的，大概就是去把自己的 message 跟过来人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但是毕竟每一个人的这个 journey 是需要靠自己去走的，所以能持续的用这样子的视频的方式来陪伴更多人，让可能至少大家 coach 他不会不见，但是我们的声音可以越来越稳固。我觉得这就已经很棒了，对啊，
是，即便我们的声音是很微小的，但是至少还是有一个声音。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所以我超级期待今天就是我们两个可以合体，让这个声音稍微更，你知道，就是聚集，然后放大一点，好哦。那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说，待会我们这个访谈过程有主要会有四个题目想要问我们的善美哦，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一定是要带大家抽回到一开始哦，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 starting point，就是请他来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诶，善美你跟你的这个 diet culture 的过往的这个 relationship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哦，那也会跟大家去提到说，诶，其实善美之前呢，她是一位健美比赛的选手嘛，那我是营养师，善美的话是属于 wellness culture 的里面这个，诶，关于健身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像的，对，那当时这种大家觉得世俗审美里面觉得是很正向、很光鲜亮丽的这个外表，其实有很多我们自己默默背负的一些 没有办法讲出来的痛苦跟卡住、很无助的感觉。那也会希望说，哎，下面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如果现在正在经历这个状态的人，或许也可以帮助他说，哦，我不孤单。对，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会比较是知识型的咯，就是说，很多人呢，可能最常听到的就是。诶，如果我听你们的这个直觉饮食啊，那我想吃啥吃啥，那是不是可能就会失控变得超胖？然后这一类的听众，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不断想要去回答大家的，所以也想要听听看说，说今天可能透过这个机会，那善美这边会想要分享给听众的是什么样子的建议？对，那最后一题的话，是我们给饮食自由学院的学员，那他可以听到的这个完整的内容，就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呢，对自己的身体还是不满意，这是在饮食自由学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啦，就会开始知道说，OK，我接受了嘛，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像不是很开心，我身体现在是这个样子，那我还是很想要和解，我还是想要好好的对我的身体。那善美这边会想要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子的 takeaway？OK，好，那我们就直接先来穿越时空喽，回到当初的那个开始。所以啊。你的跟 DC 的这样子，只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你发现到说，哦，他可能操控着我的心智跟我的行为，然后慢慢变成，哎，怎么变成是 ED 了？我以为我在往健康的路上走，就是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样子再去体验跟觉察的？
其实我的经历，我觉得和大部分人很像，就是一开始呢，就纯粹的只是想要减肥、健康一点啊。其实我那时候减肥呢，因为我那时候是100多公斤嘛，所以我那时候减肥其实是为了要备孕、怀孕。比较容易的怀上宝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被确诊是有多囊，但是我的月经呢就是不准，可能一年来个几次，3个月一次，4个月一次这样。那全部人都讲，哎，你减肥的话呢，你这个月经呢就会正常了，那么你就可以顺利的怀上宝宝了。所以一开始我就是这样，而且我并没有很极端，我就是。一切都是正常，只是饮食稍微控制一些，然后呢，就去散散步、走走路，慢慢的减下来过后呢，真的是有怀上宝宝，一切都还 OK 的，那时候还 OK。虽然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有很多一些饮食紊乱的现象了，比如说可能拜一到拜五吃得很干净，然后拜六礼拜就去吃一顿好的呀，这样啦哈，但是。还没有到走火入魔的阶段，那真正的走火入魔呢，是生了宝宝嘛，然后呢，2年过后，就觉得说，哎，好像自己很颓废，就好像突然间呢，又想要有一个怎么讲，有个目标，有个新的目标，然后说那时候刚刚好是那个健身文化的崛起。就是开始有很多那种计算宏观营养素啊，IIFYM 啊的那一种饮食方式的崛起，所以我就去了健身房，就这样慢慢的走火入魔了，一步一步的越来越严重到后来呢，我去参加健美比赛嘛，那个时候呢，我对进食障碍是完全不了解，我不懂什么是进食障碍。我已经有很多暴食的问题了，就是这样，可能正常饮食个几天，然后又暴食一天，然后又一直重复同样的 cycle，然后去参加比赛过后呢，就变得更严重了，然后好像怎么用 discipline 自制力都无法控制这种暴食的行为，从一个星期一次到一个星期两次，然后再到一个每隔一两天就暴食一次。我就觉得我开始心里面好像觉得自己，这不可能，这应该不是普通的什么 cheat day、cheat meal 吧？因为我在的圈子，他们是说这是正常的，反正你只要把热量拉回来就好。我处于的圈子是这样，就是他们觉得说无所谓，你就去暴食一天，然后你只要接下来你能够把那个热量拉回来就好了嘛。可是那个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不可能吧，不可能一个正常人是这样每一天暴食，然后又节食，然后暴食，然后又节食，然后我才意识到哦，我真的是生病了。然后我开始就做了很多资料，哎，才了解原来我是患上了这个暴食症，哦，我有了这个进食障碍。 慢慢的去阅读更多的资料过后呢，才接受自己有 ED，才踏入康复的。
哦，你刚刚的这个故事啊，对，我听到两个，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常见的，跟可能会习以为常的，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相处的人，就是 environment，然后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人之外呢，他可能会在间接的去给你一些其他的资讯，跟我们可能其实慢慢的去内化了到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从原本一开始可能是健康，或者是没有这么的夸张，那变得是有点像是我已经投入这么多心力了，那我投资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还有甚至有了这样的身材，我没有办法 let go。所以我蛮好奇哦，那个时候就是原本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哎，想要越来越健康，怀上宝宝，哎，后来也成功了达到这个目标了，听起来都还 OK，然后那个时候相信也没有所谓的暴食啦，就是一直反反复复有这样 cheat day 又很 clean 的这个极端。那一开始怎么会想要从这个健身变得是走向要去，我要试试看来减美，哎，健美，对，这个是你的健身房里面的这些大家的这个伙伴们的互相鼓励呢，还是说这个 environment 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说真的啦，那个时候呢，我的审美呢就开始从瘦呢，然后慢慢的演变成就是要那种所谓的很有力量、很有肌肉的那种体型，就是该有的都要有，就是要有臀部，然后要有那个背要够宽，然后肩膀要够圆。我的审美呢就开始变了，就开始觉得说，哦，原来不是瘦才是最好的。可是呢，我又跑偏了，我又去了另外一个方向了。那时候我不懂，其实这个也是身材歧视的一种。我不懂，我就一直觉得说瘦就是不好的，我不可以那么瘦，我要有肌肉。我就开始越跑越偏，然后我会每天看很多照片，看很多健美员的身材的照片啊，然后去 YouTube 呢，我看的都是那些。杯赛一天吃什么呀？我参加那整个杯赛的过程啊，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入坑的，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 DC 很厉害的。那之后我想要来问问看，就是说，其实大家 culture 它有一些吸引力跟一些魔力在哦。那至于会让大家很难去 let go 的原因，也在于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可以操控心理的。我以为就很单纯的就是啊，就想要变瘦啊，就是想要变得精实啊，这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还可以变健康。我会有这些很等于的这种感觉。可是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我觉得啦，那不知道善美这边会怎么去想哦，就是人性。非常善于去操控人性这一块，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个归属感，我们想要有一个，you know, I belong。那慢慢的从这个健身房，这样听起来这个 timeline 就有一点像是，好，我生完宝宝了，我现在健康了，那我目标达成。那加入健身房之后，你所在的这一群人里面，其实你想要 fit in，那势必你们在意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像。那他告诉你的这些 cheat day is okay, is normal，然后那你再怎么样。你也好像会觉得，好像是，因为大家也是这样子，就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这个，感受到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跟你身边的人给你的这种原本是觉得没关系到有关系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你讲的那样，我就是很想要寻找那个归属感嘛。我的朋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去健身房的，而且呢，我也去除了健美，我也去参加健力赛。总之呢，我参的那个圈子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真的啦，很多人会一直问我，那你就是。你要脱离嘛？那你要康复嘛？是不是就代表你要脱离这个圈子？我是的，我就是完全的脱离了，我才可以康复的。我觉得啦，就是我开始意识到，哎，我如果真正的要完全康复的话呢，我必须要脱离这个圈子，然后我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找到这个归属感和个人价值感，因为以前我的价值感是建立在我能不能够控制我的饮食。我能不能够维持我的体型，保持我的体重？我没有别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除了可以控制体重，我没有别的好处，我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亮点了。那时候我的人设就是，哎，就是一个曾经减肥减很多了，然后现在又跑去健美的，我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其实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蛮可怜的，因为你所有的你的 self worth 都 attach 在这个东西上面，你没有别的东西了，真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康复，或者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圈子。因为你好像你没有了这个东西，你就找不到价值了。
你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现到？因为真的很难。然后我也会回想到我自己哦，所以可是我们今天可能先 focus 在说，哎，对你来讲，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For diet culture 的这个 six 来去讲的话，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诶，就是从100多公斤，然后真的是为了要想要有健康的宝宝怀孕的过程是很励志的啊，然后成功了之后，然后再变成是诶健美的选手，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对待 culture 来讲说很有光环的一件事情。那你怎么有办法去意识到说其实我必须要去 let go，跟你愿意，就是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我更想要去抓住的东西啊，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在其他地方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 self worth。那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去转移你的注意力，而且那时候应该是蛮集中、很投入的，是怎么去抽离，然后看到新的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会卡死在那边，就没有办法走出来。那你是怎么做到
很漫长的过程
的？
耶，
我
因
知
为
道。
它不像一个 light switch 这样开关。我的想法是慢慢改变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大好的例子啦，因为我病情太严重了，就是我暴食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是如果我再不康复的话呢，我很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我那时候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暴食的时候是暴食暴到躺在地板一两个小时不能够动，身体不能够动，肚子已经痛到半死了的那种，我觉得我不像人了，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你别人看我很正常，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尝试控制我的体重嘛，说我暴食了我就断食。我暴食了，我就断食，所以人家看我就觉得我很正常，但是我已经是就是像一个怎么讲，像一个 zombie 那样，每一天除了暴食，不是暴食就是节食，不是暴食就是节食，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我一定要康复。当然，我也很感恩，就是在我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其他 ED 康复的 UP 主，他们分享他的经历。啊，然后他们分享的这些身体重力的概念，就是你必须要找到别的叫做慢慢的去学习，重新去纠正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哦，就是我觉得我从踏入康复以来到现在，今年是2024年嘛，我觉得我有花了整3、4年的时间吧，差不多这样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思维。
对，我那时候跟你聊到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连这个都很像，真的自己康复起来，然后找资料，我也是花了3年、3年半。对，然后也一样的地方是，那当然最低跳的话，就是在你的节目里会分享了。但就是说，真的是到最后关头，是你觉得，哇，我再下去的话，我真的就住院了，我就真的去 ICU 了。对，然后我怎么会因为原本的是想要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然后成为一个所谓的称职的营养师，应该要有这样的体态，或者说应该就要这样子吃，那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那所以后来才不得不去放弃的。我觉得我不是真的自愿，就是如果我今天还可以苟延残喘的，就是去节食断食，人不像人的这种状态，我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事情的话，我搞不好还会继续在那个里面。因为要我去放下，天哪！我从18岁 dietitian 这样学的这些东西，然后你要我说全部都不行，你学错了，乱就是重来，我觉得不可以啊，我不要。对，所以真的是，但有些人可能现在还不到那样子的状态，是觉得哦，我感觉到 something is wrong，可是很难放下。我不知道说，就是以你的过来人的经验。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是可能比较温和一点的，或者说给他们一些tips，让他们可以至少啊不会 这么继续的往下走下去了，而是可能，哎，你要不要考虑其他的 option？你不用一定要马上饮食自由，但是要不要参考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从别的事找到你的这个价值感，从把你的注意力呢，从你的身体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要不要尝试？如果你是健身圈的，或者是什么圈都好啊，跑步的圈也好，什么圈都好嘛，对不对？你要不要试试看去找别的群组，去认识一下不一样圈子的人？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走不走得出来哦，真的是取决于我们处于的那个圈子。哎，如果我今天还待在那个健身，不可能嘛？这两个根本是有冲突的东西呢。
对。
可是呢，我现在有偶尔在我的视频下面还是会看到，我就是喜欢健身呀，我就是觉得它没有影响到我啊。如果它真的是没有影响到你，good for you。但是呢，我是不能啊，我觉得我一定要脱离呢，我才可以。然后这个 self worth 这个东西啊，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是怎样的，是我自己以前呢，是每一天拍很多身体的自拍，然后呢都是穿很少的，就可能是一个 sports bra，然后超短的短裤，然后我会拍，然后我把它全部上传到社交媒体上面，因为呢我超级想要得到别人对我身体的赞赏，就是如果这个照片我得不到那么多赞的话呢，我就会开始想很多东西，我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又有什么问题了，是自己不够好了。我以前真的是把太多的个人价值和精力呢放在我的外表上，就是我很多人会觉得，哎，你很自信哦，你放这么多这些半裸的照片上网啊，
半
你一
裸，
定是一个非常自信，真的真的，我已经没有了，因为我已经删除我社交媒体了嘛，没有了。但是我以前真的是那样的，就和任何一个健身的博主一样的哈，那些视频啊，还有照片。但是其实我不是自信，我是超级自卑的一个人，导致呢，我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得到赞啊，得到这个怎么讲很。这个其实也不是赞人家，可能按赞也不代表什么，但是我就是一直要从这个地方找到价值感。
对，就有点像是 Diet Culture 设定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游戏规则，这个 rules 就是，哎，你要觉得你自己很棒、很成功，其实他从一开始就会画了一个大饼给我们了啦，就会觉得说，你要只要呢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些 Diet Culture rules 走下去，那达到了什么样的体态、什么样的体脂，哦，那你的人生就会很快乐，然后一切的问题就会解决了，所以
对
大家
解
会
决，
一直。对，大家一直会觉得说，我今天人生不顺遂，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谁谁谁不喜欢我，一定是我的身材有问题，一定是什么什么的问题，那所以就会更往这个方向走了。但问题是，其实 Diet Culture 就是要你相信这件事情。我们越真的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就越无法自拔，因为我们一直在向外，越来越向外，然后慢慢的反而这个就算了，还会跟自己的身体 at war，会开始讨厌自己，批判自己。对，不是只有不自信而已，而且是会去攻击他。就是你怎么可以失控呢？对，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吃成这样子呢？对，然后那其实 self worth 就很难找。那就像刚刚夏美你讲的，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你发现到这个东西不对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让你去下定决心的那一个勇气在。那你去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群体是你愿意。可能在这中间也可以让你觉得很有自信的，不要让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对啊，像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参加了那个应该说我就是 wellness manager，在一个 food service，跟膳食有关的。那我身边相处的人，对，全部都是很喜欢、很会料理的厨师。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目标就是东西要好吃，东西的那个食物精神在哪里？诶，你整个那个思维会转诶。所以，那慢慢，至少你跟食物这件事疗愈起来了。那至少对我来讲，我当时先跟食物进行疗愈，才对我的身体进行疗愈。对，从这边慢慢的去找到这样的 self worth。可是我们越来越只往这个 diet culture 这条路走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一直卡死在里面，越来越找
对
不到
呀，
出路的感觉哈。
对，就像以前当我还卡在 diet culture 的时候，看那些美食节目，对吗？你就因为以前就是很喜欢看美食节目嘛，很喜欢看 mukbang， 很喜欢看人吃东西嘛，因为你自己不能吃，所以你尝试找到一些安慰。然后看那
啊，
些
对。
fine dining 的，我很喜欢看 fine dining，我就觉得我想到的都是哇，这好高热量，我因为它牛油都放那么多啊，或者是橄榄油都用那么多啊，我想到的只是热量，我根本没有办法说去欣赏一些什么 omakase 啊，什么 fine dining 的东西，没有办法的，因为唯一想到的就是哇，这个食材竟然用了这么多牛油去煮出来，或者是哇，那个橄榄油那热量那么高，它竟然用那么多，你只会想到这一些，你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享受美食。
对，真的是这样子。那个 mukbang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 competitive eater 嘛，就是。
吃播，
对，吃播吃主，对我哎，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就是那个什么 10,000 calorie challenge 吗？对，然后再来就越来越夸张，然后就可能像是前阵子也有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视频啊，他是在讲说怎么吃很多很夸张的东西。那其实大家在这个底下也是跟刚刚你跟我提到的有一点类似的，就是。他其实如果好像不这么做的话，就得不到这个赞，得不到这个流量，那搞不好他其实心里面是很多很多的痛苦，跟他其实不想这么做。但是因为 diet culture 跟整个这样子的社会体系，跟很善于去知道我们的人性的这个原因，他会觉得我如果不做，我还有什么？那所以他可能就会真的把自己越吃越胖。可是那其实不是他原本的身体的 default setting，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大家可能退一步去思考，说我们真的在投入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有没有一个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去照顾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你在那个时候，你觉得，慢慢开始康复的过程中，从一开始这个暴食会让你非常非常痛苦，到后来你在转换这个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找到新的群体里面。你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好像越来越能够，慢慢的把你自己的精神注意力是向内去做 self care 的？什么时候开始让你意识到说，诶，我有变了，诶？
很难确切的 pinpoint 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段，就是我觉得我的康复的这个 journey 是很典型的，就是首先踏入康复各种挣扎嘛，然后到了 quasi recovery 这个伪康复的阶段的时候哦，在伪康复的阶段哦，我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你体重已经变胖了嘛，就是生理方面一切都变正常了，可是心里面呢依旧有那种。还是有一天想要再减肥的想法，就是一直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好了，哎，我可以用很健康的方法减肥了，耶，就是一直会有那种想法。然后走在街上呢，我只看到比我瘦身材好的人，我完全看不到各种各样体型的人，看不到。然后可是呢，我那时候还在每天都写日记嘛。我每天每当我一有对我的身体一有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写下来。哎，为什么你又有负面的想法呢？你是衣服不能够穿吗？那衣服不能够穿，你就买新衣服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啊。可是你的变胖到底有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坏处吗？首先，我不是对我的健康不负责，我有去做体检。那我的体检呢，是一切都正常的，即便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复胖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体检的指数一切都还是正常的啊，睡眠啊，这个情绪啊，各种都稳定了。所以当你说你变胖不开心，你要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你的那个失调的声音又在作怪了呢？因为没有啊，因为都没有坏处，因为你唯一的坏处就是衣服穿不进，你要买新的衣服，这是唯一一个坏处。可是以我各种迹象来看的话呢，没有其他的坏处啊，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个不是我这个所谓的健康的自我在讲话，是我那个失调的声音。我开始能够辨识到，哎，是我好像是这个 disordered voice, disordered thinking 又在。来，给我一些声音啦，讲，哎呀，你看就是不好，胖了就是不好，来，是时候又开始节食了，是时候又开始减肥了。可是我意识到，哎，不是我，这个是那个 Satan 来了，你知道吗？他就是一直在跟我讲这些话。我开始意识到，哎，原来真的是这样的，不是我来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住在我里面的一个这么一个声音哈，所以我辨识到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就每当我一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哎，没有哦，你不要来哦，我已经听够了你这一种说法了，够了，然后我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呢，就会跟他说，哎，你这么辛苦才康复才走出来了，这么辛苦哎，你还要再回到过去吗？你有什么东西是令你觉得你要减肥的？你讲你不健康，可是你的身体指数一切都是正常的呀。你不要随随便便说，哎呀，我胖了30公斤、20公斤，我就变不健康了。可是我有去 body check 啊，我懂我的身体指数是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我知道不是真的不健康，是这一个失调的声音一直在和我对话。
哦，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跟可以去慢慢执行的。它不容易，但是有几个地方是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检查报告正常了之外，还有就是你的心理啊，就是原本让我们觉得我们人不像人的这个状态，是因为你会一直想着食物。你可以去思考的地方就是在你的笔记里面，你记录的过程那个最准了，就是我是不是每餐每餐都在想，或者是我今天在看哪个视频的时候，真的就像刚刚夏梅讲的，我也是，就是。你怎么会放这么多油？你竟然选 butter？你知道它是就是饱和脂肪吗？OK saturated fat，然后它的血管怎样，就是一堆对。
对，
然后那这些东西怎么影响的你对于跟食物还有跟身体之间相处上面的压力，那个 anxious 那个紧张焦虑感？诶，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有的是什么？终于有的是平静，是享受，是那个。我想停就停。还有一个大家最羡慕的东西就是，哇！我以前就是，我的天哪！我们家楼下现在在打舞龙
哎，
舞
听不
狮，
见哎，
你听不到吗？太好
我
了！
听不到。
哦，太好了，太好了！
哎 年不是过了吗？为什么还在舞狮呢？
我不知道，很大声，好好笑哦！只有我没有要，我没有要剪掉了，这真的太好笑了。